唐儿听见乾隆问话，急忙整理了一下衣裳，抿了抿鬓边的头发，娇嗔地说：哼，皇上，亏您还是当父亲的呢，宝宝就要满百天了，连个名字还没有呢。您许过给孩子赐名福康安的，可是汤饼会上再不颁旨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
哦，你呀，
怪不得呢，下这么大的雪专门跑进来了。告诉你吧，已经禀明老佛爷了，就叫福康安。本来呢，想着明天汤饼会你家宾客迎门的时候着太监去传旨的，没想到你呀这么沉不住气。好吧，既然你进来了，朕这就下旨，你满意了吧？唐儿扭动着身姿，撒娇地说：皇上，人家是怕您贵人多忘事嘛。既然这样，我看还是明天叫太监到府里明班诏旨的好，我要这样啊。
好好好，本来嘛，康儿就是龙种，不能给他阿哥的名分已经很委屈他了，面子是一定要给足的。哎，傅恒要是个草包国舅，朕想方设法也得把你弄进宫来，可是他偏偏是个文武双全的宰相，为了江山社稷，只好委屈你和康儿了，这都是命啊。一提到傅恒，唐儿这才想起来他想统兵征讨金川的事儿，急忙定了定神说：主子这么体恤，奴婢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的。傅恒私下也常跟我说呢，说跟着这样的主子，要是再干不出一番事业，那就白来这世上走一遭了。听说，哎，瞧你怎么吞吞吐吐的。听说什么？
听说皇上要派人去征讨金川。傅恒比讷亲年轻，身子骨呢也结实，又有打黑茶山的经验。
乾隆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，急忙收敛了笑容说：征讨金川的事儿，朝廷已另有安排。说着话走到店门口，对当值的太监说：送点茶水来，叫你们贵主也过来。转过身来又对唐儿说：唐儿，朕思之再三，征讨金川的事儿嘛，还是让庆父去比较合适。别看大小金川弹丸之地，但仗可不是那么好打的。你以为像天上掉馅饼那么容易功劳就到手了？班衮生死不明，张广嗣几万人马围困数年竟然毫无结果，搞得这地方简直成了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要不是关系到通藏的要道，朕也想撂开手了。讷亲和傅恒都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啊，以为这是手到擒来一蹴而就的事。朕是想谁欠的债还是该由谁来还，庆父这一次要是再拿不下金川，就是朕想饶他，恐怕天也不会饶过他的，何必让讷亲傅恒两个生手再履险地呢？这时候纳拉氏已经提着银瓶进来了，见乾隆正在说话，悄没声的倒了一碗茶，就退在了一边。乾隆笑着说：哎，你们也吃茶，不必拘礼嘛。唐儿，刚才说的只是一方面，如今讷亲和傅恒是朕的左膀右臂，是权高望重的宰府大臣，用牛刀去剁这么一块滚刀肉，胜之不武，败之蒙羞，于公于私，朕都不想让他们轻易涉险，你可明白吗？唐儿红着脸点了点头。 是，奴婢明白。
不，还有一条你不明白。朕虽然贵为天子，福有四海，那只是代天行事，社稷公器也，不能出之于私。唐儿，你不要脸红。就连朕最敬重的皇后，她身为六宫之主，天下之母，但也不能干预朝政。政出于一，天下安宁；政出多门，天下不宁。私情是私情，公义是公义，这是朕的大德所在。像这样的朝政，你呀，是不适合插言的。怎么，这是傅恒叫你来撞木钟的吗？
虽然他的话说得很委婉，语气也很平和，但是唐儿已经听出了话中的分量，又羞愧又害怕，心头是突突乱跳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颤声说道：
啊，不不不，皇上，都是奴婢不好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皇上可千万别怀疑他，他倒是嘱咐奴婢进宫好生给老佛爷娘娘请安，不要说家务以外的事儿。再说他也不知道皇上会单独召见臣妾。是奴婢没眼色，跟主子说这些不该说的，求主子宽恕。
他越说越紧张，竟然流出了眼泪。乾隆却轻松笑了笑说：哎呦，瞧你，朕一句话就把你吓成这样了。快快快，起来起来。说着上前扶起他来，轻轻抚了一下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说起来这又不是什么大错，傅恒这是请战，又不是请旨避战，他的志向朕是知道的，早晚会成全他，管教他凌烟阁里图像，贤良祠里立名。不过不能由你来说，你一说反而不行了，你总不至于乐意叫史册上注上一笔：傅恒擢其妻请命于帝，遂得为主将。哈哈，这样的名声好听吗？啊，一句话把那拉氏和唐儿都给逗笑了。唐儿笑着说：
瞧皇上这张嘴可真是的，一会儿说的人浑身发抖，一会儿又说的人不得不笑。哼，我可没那么傻，我才不要那种名声呢。
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准备你儿子的汤饼会吧，明天朕自然会有些尺头彩银赏过去的。那拉氏，去叫一程暖轿送唐儿回去，坐车太颠，也没有叫暖和。
是。
那拉氏遵命，张罗着让人用暖轿把唐儿送走了。转身回到店里，见乾隆伸着脚，两个宫女儿一边一个正帮他穿靴子呢，急忙过来陪着笑说：
哎呀，皇上先别急着过去嘛，天还早呢，
汪氏那儿除了吃的没一样比得了我这儿的，
我给皇上按摩按摩，松发松发身子，热热乎乎喝上一壶茶再去也不迟啊。一边说一边替乾隆脱靴子，那纤细的小手有意无意间在乾隆的腿上捏了一把，试探地问：
皇上没和唐儿那个。
这那拉氏不仅长得小巧玲珑，而且巧舌如簧，平常很得乾隆的宠爱。乾隆半躺在枕头上笑着说：
没那个是哪个？再说了，有那个没那个与你什么相干呢？说完面带微笑看着那拉氏。 那拉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在乾隆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
皇上，我刚刚落红，正是机会呢。皇上说过，以后不再和唐儿那个的，不如就赏了奴婢吧。”
康熙没置可否，只是微笑着一把将那拉氏揽在了怀中，夫妻间一番恩爱自不必细表。却说唐儿回到府上，就把乾隆不允许傅恒出征的事说了。傅恒问得很仔细，就连乾隆当时的表情说话的语气都问了。他仔细琢磨着，觉得还是乾隆虑世深远，的确是出于爱护自己的一片好心，就埋怨唐儿说：“嗨，你呀也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事先也不和我通通气儿。朝廷命庆父征讨金川的圣旨都已经下了，你还去瞎说一气。要真是这种法子管用，还用得着你吗？我不会进宫去直接请姐姐帮忙。嘿，亏的是皇上明白，要是换个人呐，还不定怎么想呢。你呀竟帮倒忙。”唐儿白了他一眼：“哼，人家好心好意给你帮忙，你不但不领情，反倒埋怨人家。要不是我这么一问呐，皇上究竟对你是个什么意思，你能知道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说着偏身上炕，扯了一条被子脸朝里躺下了。傅恒看着唐儿摇了摇头，他也真拿这位任性的夫人没办法，只好也赶紧上炕，搬着唐儿的肩头说了好一阵子小话，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哄好了。唐儿一边把他拉进被窝，一边用手轻轻点着他的脑门：“你呀就是我命中的克星，一心为了你还落不着个好。行了行了，明天一早还要接旨意，又要应酬客人，不早点歇着还想什么好事呢，不老实。”傅恒却扑哧一笑，十分认真地说：“嘿，夫人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夫妻嘛，本是人间天伦，孔圣人要是没有夫妻恩爱的事儿，哪来的后代子孙呢？”唐儿扑哧一笑，吹灭了灯。第二天，福康安的百日汤饼会办的是非常热闹，和府上下忙成了一团。今天唐儿是主角，府里上上下下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安排，还得接待客人，忙的是团团转，不亦乐乎。一大早，太监王仁就到府里来宣旨，说傅恒是朕之股肱，又是国戚，今喜得临儿，朕心甚喜，谨奉皇太后懿旨，赐名为福康安，并加袭车骑校尉，钦此。傅恒夫妇俩急忙磕头谢恩，赏了王仁。傅恒命家人立即备轿，他要进宫去见太后和皇上谢恩。刚刚走到二门，就看见两个年轻人连袂而入。这是他在内务府当差时候的朋友，一个叫敦敏，一个叫敦成，是亲兄弟俩。傅恒急忙笑着迎上前去：“哎呦，是敦二爷、敦三爷呀，亏你们还记得我傅老六，多日不见，二位又有什么好诗啊，让六哥先读为快吧。”这哥俩呀性情不一样，哥哥敦敏性情温和，站在一边微笑不语，弟弟敦成性情开朗豪爽泼辣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哟，嘿嘿，六爷您可真会说反话啊，这些话本该我们说的，倒叫你全说出来了，堵得我们张口结舌的了。”傅恒正要说话，就听门外有人吵吵，好像是在争吵什么。傅恒摆了摆手，把老王头的儿子小王头 也就是小七子叫过来了。小七子，今儿什么日子？在外面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
回老爷，有个女的，她穿的挺那个的，还抱着个孩子，说原先在咱们府里当过差，可是她没有礼单，说是来给小少爷。
小妻子诺诺连声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带着一个20多岁的少妇进来了。只见她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裤褂，大襟上还打了块补丁，脚上那双布鞋沾满了泥点子，脏兮兮的，背后背了个孩子，胳膊上还揣着个篮子，地上很滑，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，到了近前，傅恒才认出来，哎呀，这不是方清吗？西山离得这么远，你就这么走着来了？回头命令家人，还不快把篮子接过来。又给敦敏敦成介绍说，哎，我说你们哥俩不是天天要看石头记，对曹雪芹佩服的五体投地吗？告诉你们，这位就是曹雪芹夫人。
一听说眼前这位少妇就是曹雪芹的夫人，俩人都愣住了，因为这方清啊穿得太朴素了。
敦敏敦成一向钦佩曹雪芹的文采，心想曹家虽然不是富甲一方的财主，也得是个小康之家呀，可万万没想到家境竟然贫寒如此。敦成略一迟疑，竟然上前给方清打了个签儿，给嫂夫人请安了。敦敏也跟着施了一礼，雪芹先生一向可好？方清一看眼前这两个穿绸裹缎的阔公子给自己施礼，实在不敢当，急忙艰难的蹲身还礼，
哎呀，二位爷折杀方清了，不知二位爷名讳，和我家夫君是朋友吗？
傅恒在一边笑着说，哦，这两位可是正宗的金枝玉叶，太祖跟前英亲王的五世嫡孙，着黄带子的宗室阿哥，如今在宗学里读书，都是雪芹的忠实走狗啊。敦敏听了只是笑，敦成却说，嗨，这有什么呢，既然我们对雪芹先生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落个忠实走狗又有何妨呢？今日见到嫂夫人，就是我们和先生有缘，来来来，嫂子把孩子交给我吧。方清背着儿子走了十几里山路啊，累坏了，真巴不得他这一生，但是和人家初次见面，彼此并不熟悉啊，有点不好意思的说，
哎呀，这怎么好生受爷们呢？改日请二位爷台到府上去，我家先生一定很高兴的。
一边说一边把孩子递给了敦成，又对傅恒说，
我家的情形六爷是知道的，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贺礼，我给少爷做了一身白衲袄，一双虎头鞋，给老爷太太一人做了一双布鞋，千里送鹅毛，不过表个心意罢了。
傅恒忙点了点头说，嗨，难为你想着，今儿个我还得进宫去办事儿，就不能陪你们了，往后有时间多来走动走动。说完和敦敏敦成兄弟俩举手一揖，急急忙忙的走了。这时候来的客人是越来越多，方清知道堂儿今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就算自己进去也捞不着和他说话，便笑着对敦氏兄弟说，
多谢二位爷，我家里有事儿，就不在这儿多待了，请二位爷有空到府上去。
说着接过了孩子，正好小妻子过来了，手里提着方清的篮子，里边是堂儿给的回礼，一块红绫子，一卷子藏青细布，上头还放着一块5两重的银子。 小妻子笑嘻嘻地说，方姑娘，这是太太给你的回礼，你千万别为刚才那点子事生气，就是老爷说的，往后呢多来走动走动，什么都有了。方清接过篮子笑着说，啊，替我谢谢太太，过几天我和我们爷一起登门来谢。小妻子走了，尊成见方清转身要走，便笑着说，哎，嫂夫人，既然不嫌弃我们，干嘛还要等改日再去呢？我看不如今天我们就随嫂夫人一道去好了。哎，正好啊，我们乘的驼轿，请嫂夫人坐上，我们兄弟俩呢骑马，冲锋冒雪访友人，不也是一大快事吗？方清略一思量，啊，那也好，我们爷交的朋友啊都是这样，你们有驼轿呢，孩子也少受点罪。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敦成从东院借了两匹马，兄弟二人把方清娘俩扶上驼轿，兄弟俩骑马跟着方清直奔西山而去。因为有驼轿，回去的时候可比来的时候好多了。走了不到半个时辰，就到了西山歪脖树旁方清的府邸。敦氏兄弟翻身下马，又扶方清下了驼轿。方清抱着孩子推开柴门先进去了。一会儿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。元安破屋高卧梦，柴门小扣闻车马。哎呦，这样的天气真难为二位兄台来访啊。随着话音，曹雪芹已经快步迎了出来，向二人举手一揖。哎呦，二位兄台，快屋里请，屋里请。只是不知道有贵客来访啊，屋里乱得很，请别见笑哦。敦敏急忙还礼。哎呀，我兄弟二人久闻先生大名，我们都看过先生的石头记，不过只有11章。还读了先生不少的诗词呢，仰望已久，只是无缘相见。今儿巧遇嫂夫人，才得拜见尊严，幸何如之。敦成却不像哥哥那么矜持文静，他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满不在乎地说，哎呦，先生这地方可真不赖啊，远离尘世，空气新鲜，古道白杨，小桥流水，真乃世外桃源也。三个人说笑着进了屋。敦敏是个细心人，进的门来先打量一番，正房和西屋是打通了的，西边有一盘大炕，上面铺着崭新的席子，靠墙垛着枕头被子等卧具，炕北头墙堡里还睡着个孩子，比方清背的那个还要小。炕中间放着个炕桌，上面放了好多裁好的宣纸，炕桌周围放了一些画好的画，有山水画、观音失水、钟馗捉鬼等等等等。靠窗户扯了一根绳子，上面晾满了尿布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这房子虽然不大，但墙却是新裱糊的，倒也温馨洁净。只是这房子太旧了，外边一刮风啊，这天棚就呼呼作响。曹雪芹见兄弟俩发愣，一边收拾炕上的画和纸笔，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我这儿啊就是太寒碜了，千万别拘束，来来来，炕上坐。兄弟二人上炕落座，方清端上茶来。敦成一边喝茶一边上下打量着曹雪芹，只见他身材魁梧，膀阔腰圆，四方大脸，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随意盘在脖子上，便笑着说，哎呀，这雪芹先生跟我想象的可不大一样呢。哦，是吗？那在你的想象当中，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啊？